三，另一个没有确据的常见原因是，在信仰生活中缺乏一贯性。带着悲哀与忧愁，我必须说，恐怕这是兰族许多人获得确据的原因。今天，自称为基督教的这河流比往日要宽得多，但是与此同时，恐怕我得说，这河流比起以往也要浅得多。在生活中缺乏持久一贯，能够完全毁坏良心的平安。这两件事是互不相容的，这两者不能彼此相处。如果你保留你顽固的罪，不肯下定决心弃绝他们，当你的处境要求你砍去你的右手，挖去你的右眼的时候，你却不肯这样做，我断言你便不能得到确据。三心二意地与上帝同行，惧怕于持定一个勇敢坚定的立场，随时愿意效法这个世界，在为基督做见证之事上优柔寡断，在宣告自己信仰上暧昧不明，逃避在圣洁与灵性生活方面的高标准，这一切必然毁坏我们心灵的花园。除非你认定上帝的训词在万事上都是正直的，并且恨恶一切的罪，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，否则你对上帝的饶恕和接纳不会有确知深信的感受。你若允许一个雅干进入到你的内心，你的手就会发软，你的平安就会被丢进尘土之中。你必须每日向着圣灵撒种，这样才能收获从圣灵而来的印证。除非你尽心竭力讨上帝的喜悦，否则你不会发觉并感受到上帝的旨意尽都是甘美的。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的救恩绝对是与我们的行为无关的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出于来自做工的义，是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遵行律法的行为。但是我绝不愿任何信徒有一刻忘记了，我们得救的感受是在乎我们信仰的生活方式。缺乏一贯性会模糊我们的眼睛，令乌云遮蔽在太阳和我们中间。在乌云背后，太阳仍旧是不变的，但你不能感受到它的光照或享受它的温暖，你的灵魂会处于忧郁的冰冷之中。是借着殷勤做工这个渠道，确据的泉源会流向你，并且照亮你的心灵。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说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说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也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。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还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保罗操练自己，以便能够做到对上帝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他能够放胆地说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我不奇怪上帝使他有如此的信心，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若有任何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想要获得确据，但是却没有得到，让他好好的思考我前面所说的，让他省察自己的心、自己的良知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行事为人、自己的家。 或许，当他做了这样的省察之后，他会说，这里有一个是我为什么没有确据的原因。我在前面提到的这三点，我留给本文的读者在下面去思考。我保证，这样的省察是值得做的。让我们诚实地省察他们。愿上帝在一切事上赐给我们悟性。一，在结束本文的讨论之前，让我首先对这样的读者说一些话，就是那些还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上帝，还没有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跟随基督的人。我恳请你从本文的主题中学习作为一名真基督徒而有的特权与安慰。我不要你通过主耶稣基督的百姓来评估他们的主，即使是主最好的仆人，他所能给你的也只是他荣耀主人的一点微弱印象。我也不要你通过他的百姓所获得的安慰的程度来判断天国的美好。哦，我们都是可怜的被造物，我们远远远远没有享受到我们应享受到的福分。但是我们确定的是，在上帝之城中有着荣美之事，对于有确实的盼望之人，他们在今生就能够品尝。在天国有丰丰富富的平安与喜乐为你存留，只是此刻你的心中无法想象得到。在父的家中有充足的食物供给我们，并且有余。虽然我们现在只吃了一点点，身体也继续虚弱，但这不是我们主的错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错。毕竟，就是在上帝最软弱的儿女里面，也蕴藏着丰盛的平安，而这是你无从知晓的。你在他的心灵的表面看到了挣扎与冲突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在下面深藏的无价的珠宝。即使是基督最软弱的肢体，也不愿和你交换位置；即使是拥有最小确据的圣徒，也强过现在的你。他有盼望，无论怎么微小，但是你根本毫无盼望。他拥有那无人能夺去的福分，就是他有一位永不会丢弃他的救主，他有一份永不会衰残的产业。无论此时他对这些认识的多么不够，但是至于你，如果你就像现在这样死了，你所有的盼望也就消亡了。哦，我愿你是有智慧的人。哦，多么盼望你能明白这些事情，愿你能思考死后的事情。在这个末世，我深深地关切你的状况。对于那些只在地上有财富的人，对于那些只把盼望放在今生的人，我为你们深深感到悲哀。是啊，当我看到古往今来的朝代和帝国尽都消逝的时候，当我看到就在不久前许多国王、王子、达官贵人纷纷逃命，不晓得往哪里躲藏的时候，当我看到就像春天里的雪，依赖公众信心的产业、股票和基金顷刻之间融化、蒸发了的时候，当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对那些只在今生有产业的人，对那些与那不能震动的国无份的人，我感到深深的悲哀。就在今天，接受我这座基督仆人之人的劝告吧，寻求恒久的财富吧，寻求那不能被夺走的宝贝吧，寻求那有永恒根基的城吧，就像使徒保罗那样去行，把你自己献给主耶稣基督，寻求他为你预备的不能朽坏的冠冕，负他的轭，效法他，从这个永不能真正满足你的世界中分别出来吧，离弃你的罪吧。如果你不丢弃罪，他终有一天要像毒蛇一样的咬你。作为卑微的罪人，到主耶稣那里去吧，他要接待你，宽恕你，赐给你他更新生命的圣灵，以平安充满你。 这能带给你真正的安慰，超过世界所能做到的。在你的心里有一个洞，唯有基督的平安能够填补。请加入我们，分享我们的特权吧，与我们同行，和我们一同坐席吧。二，最后，让我对所有读这篇文章的信徒说几句来自弟兄的劝勉。我要激励你的事情就是这个。如果你对你在基督里被接纳还没有确实的盼望，那么在今天就下决心寻求他，为此劳力，竭力寻求，为此祷告，恳求主，直到你知道所信的是谁。我真的感觉到，在今天算为上帝儿女的人中间，所拥有的确据是那么的少，这是一个羞耻，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老特雷尔牧师说，许多基督徒信主20年或40年后，对他们蒙召还有疑惑，我们真当为此感到悲哀。让我们想想保罗所表达的真诚渴慕，就是愿个人都寻求完全的确据。如希伯来书6:11所说，让我们齐心努力，靠着上帝的赐福，将这一羞耻除去。信徒读者们，你们真的不愿意把希望变为确信，把觉得变为深知，把不确定变为真知道吗？因为软弱的信心就可以救你，于是你就以此为满足，止步不前了吗？因为确据对你进天国不是必须的，你就满足于在地上过没有他的生活吗？哦，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灵性状态，这不是使徒时代人们的心态。现在就起而行，竭力追求吧，不要在信仰的根基处原地不动，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不要一日满足于次好之物，不要因别人没有确据而轻视他们，但也绝不要自己就此满足。相信我，相信我吧，确据是值得我们追求的。当你满足于没有他的时候，你放弃了你自己的恩惠。我在此说这些是为你的平安。若对地上的事情我们有确据是一件好事，那么对天上的事情有确据，那又该是怎样更加美好呢？你的救恩是一件稳固确定的事，这是上帝知道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寻求也知道呢？这里没有不合乎圣经的事情。保罗从来没有看到过生命册，但是他说，我深知确信。让我们寻求信心的长进，使这成为我们每日的祈求。你的平安是和你的信心一同增长的。培育那蒙祝福的根，有朝一日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你可以指望得着花朵。你或许不会一步就得到完全的确据，有时候不得不等待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不经历困难便得到的东西，我们不会珍惜。然而，虽然我们会耽搁一段时间，但是让我们等候，寻找就期待会寻见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不愿你不晓得，就是即使你得到确据之后，偶尔你还会有疑惑。对此你不要惊讶，你一定不要忘记，你还是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，你依旧活在肉身之中，还有残存的罪。肉体与圣灵的相争会持续不断，直到最后一刻。老房子墙上的霉菌永远不会除干净，直到墙被彻底拆毁。并且还有魔鬼，一个很强大的魔鬼，他试探过主耶稣，他使彼得失败了，他也会来攻击我们。总会有一些疑惑存在的，那些从不疑惑的人未曾真正拥有过什么，那些从不惧怕失去什么的人也不曾真正拥有有价值之物。从来不曾嫉妒过的人也不懂得什么是深沉的爱， 不要灰心丧气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得胜有余了。最后记住，确据是这样一件东西，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它，即使是最杰出的圣徒，若他不小心也是如此。确据是一株非常娇嫩的植物，它需要每日每时的照料、浇灌、看护、珍惜。这样，当你得到确据时，你要更加警醒祷告。就如拉瑟福德所说，要把确据当一件大事，总要警醒。在天路历程里，当基督徒在凉亭睡着了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他的确据。记住这一点。当大卫犯罪之后，他在很多日月里失去了确据。彼得否认主之后，他失去了确据。无疑，他们后来都重新找回了确据，却是在流了许多心酸的泪水之后。灵性的黑暗如快马一样的来到，离开的时候却是一步一步的。在我们意识到他的到来之前，灵性黑暗就已经临到了，他离开我们却是缓慢的、逐渐的，需要很多的时日。下坡是容易的，爬坡却是艰辛的工作。那么就记住我的告诫吧，当你有在主里的喜乐时，要警醒祷告。最重要的，不要使圣灵忧伤，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，不要使圣灵烦恼。不要因为在一些小恶习和小罪上纠缠，就使得圣灵远离了我们。丈夫和妻子之间一些小的不愉快，会使一个家不幸福。小的明知故犯的矛盾，也会带来你和圣灵之间的疏远。现在，让我来整体做一个结论。在基督里与上帝最亲密同行的信徒，往往被保守在最大的平安当中。最全心全意跟随主，朝着最圣洁程度努力的信徒，通常也会享受最有确据的盼望，并且对他自己的得救有着最清晰的确信。